下来啊，继续看诗篇。我想我们没有看到第三卷之前，有几件事情要跟弟兄姊妹提的啊。第一件的事情，我上午跟大家讲过，在基督教里头有一本的书是非常好，叫《Treasure of David》。所以，正为 T 弟兄跟松德文去接头，他能够给我们一个的减价。一套的书是31.88元。31.88元，啊，原来大概是38块几还是40块几，我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愿意买的话，这里订单已经有了，你们有了，你们会拿回去的时候，就把你自己的名字填上，直接寄去就可以了。郑弟兄已经向他们联络过了。那么另外有一本的书，如果你们可能的话，也能够买的。有一本比较是简单的，叫 Notes on Psalms， 啊 ，Notes on Psalms， 它的作者是 G. Campbell C-A-M-P-B-E-L-L， 没有分别 ，C-A-M-P-B-E-L-L， Campbell Morgan M-O-R-G-A-N， Campbell Morgan。这一个 Campbell Morgan 所谓的 Prince of Expositor， 就是解经之王，就19世纪的末叶一直到20世纪的初叶，他才到主哪里去的。这个人在英国伦敦 Westminster Chapel 在那边讲到的，他每一个礼拜五晚上由他的查经，在英国的一带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要去参加他那聚会的话，最少半个小时之前去，礼拜堂才有位置，你早20分钟去是挂在门外的。他们有从伦敦的附近，那个礼拜五晚上有好多人坐一两个小时的车子，每火车到他那里去参加聚会的。那么他有一套的书，他叫 Exposition of the Whole Bible， 当中里头把诗篇特别拿出来了，很简单的大纲，不过重点都有，就是另外装订一本比较小的，是 Notes on Psalms。 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可能的话，能够到书店里头去买，一般的书店差不多都有的。那么这些的书能够给我们有了之后，我们自己去读，能够做一个好的参考，在旁边给我们帮助。就头一件事情跟弟兄姊妹提的。第二件的事情，我们以前讲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题还没有获得了没有提，现在补上去，就是整个诗篇的里面一共有几篇，有7篇是认罪的诗啊，认罪的诗，我盼望你们在笔记上写一下好了，好吧。第一个就是第六篇32篇38篇51篇6篇32 38 51，然后是102 130 143，我重复，6 32 38 51 102 130 143，这7篇的诗篇乃是认罪的诗。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没有时间，你们如果有时间好好专门去读这7篇的诗，会发现认罪的里面有好多的讲解啊，各种方面情形的，他每一篇所讲的重点并不相同。我想这些诗篇给我们有用，因为我们也常常有软弱，需要到处面前去认罪的，诗篇有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就我们的认罪中间有准确的态度。像我们上午提过的51篇的，他认罪的时候，他不光是求神赦免，他进一步是求神洁净。但这种消极方面的，他有正面的一件事，就求神恩待。圣经会从51篇诗篇的时候啊，一面能够不光是脱离了消极方面的那个难处，并且经过了这样的诗歌，经过了这样的认罪，经历能够在神面前正面的再往前而去。我们如果去读圣经的历史，就能够知道，是那个大卫，当他做宝座，特别是到啊年纪已经大一点了之后，两次大的过错，两次， 一次大的过错去了拔示伯，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一次大的过错那是数点以色列百姓的人数，这两次是大为大的过错，都受到神非常厉害的惩罚。他在这样的惩罚的底下，这背底下，他在神面前悔改。在这两次过错蒙恩赦免过了之后，却在大卫身上带进更丰富的那一个灵命的果效。大家要小心，不能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去随便犯罪去啊，不要是这样。但是在大卫身上却是如此的，神在我们身上有许多时候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有软弱了之后，真正能够在圣灵带领我们有合适的路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对着我们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对着神在我们上带领，他的生命在我们上的作为能够更加的老练的。所以这些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个人暗中默思的时候，不大容易那么丰富，容易那么深刻。去做诗篇的时候啊，他能够带领我们到更深刻的境界。好，我想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三卷。第三卷的诗篇从73篇到89篇，它里头的内容和第二卷的诗篇非常的接近，非常的接近。我们在今天上午讲到第一篇和第二篇的转换，我想我们已经够清楚啊。第一篇的里头它虽然也有艰难困苦，但第二篇的艰难困苦乃是根据从前神的恩待缺到一个地步，神把他们撇弃，这一个感觉在第一卷的里头是非常少的。所以第二卷的里面乃是说到一神要把他们这一帮的圣灵从带到一个境界，叫外面来看神恩待他们，神与他们联系已经断绝了，神把他们放到一个极深的试炼的里面，外面有仇敌，环境有艰难，最苦的还不是这些，最苦就是里头摸不到神。在这样的光景的中间，做事人实在不能够忍受，但是还到神面前去祷告，以后就神就带他，就到里头，眼睛单单看见主自己。主耶稣的地上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人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如果昏花，全身就黑暗。主要是说到这里就叹息说，这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主要是这一段当然是说到人在地上看中的钱财。一个基督徒如果还看中钱财的话，他眼睛一面要想看到主，一面要看到地上的事物，他眼睛昏花。昏花的话并不是年纪老了老花眼的，不是。昏花的话呢，是眼睛面前有好多的目标都是他所注重的，没有一个看得清楚。而他说眼睛如果嘹亮，嘹亮更好，乃是放在单业单纯专业。如果眼睛如果专业的话，他的全身就能够光明。就雅各的里面那一个的人称赞那个的女子，说你的眼睛如同各自的眼睛。各自的眼睛有什么？各自的眼睛，你我如果去注意各自眼睛，可能有两，有一件事情我们比较容易领会的。各自眼睛很叫人爱怜，因为好像眼泪汪汪的，好叫人引人同情。但是各自眼睛更好的一个，叫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的，他的眼睛只能够看一个目标，不能他同时看几个目标，就是各自眼睛。所以在雅各里面的主要我们的眼睛像各自的眼睛专一的看到主。那么我们基督徒了，在第二卷的里面，主会从神圣的事物的中间也把我们拯救脱离了，而单单看到基督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从42、43、44然后到45篇了，看见这一位主，哎呀，那样的明亮，那样的清楚。这是他们在星星的里面的神把他们带领，而且他们注意的力量专门集中在基督的身上。 那么一个人的眼睛如果一集中在基督耶稣的身上，他总会有两个层次，你去看到真正是蒙恩的人他们的经历，你再回头过去看圣经里头的教训，就会看见了头一个的层次，或者人在神面前所得着的头一个启示，乃是从许多事物中间分别出来，单单看到主耶稣基督，乃是看见耶稣基督是神心目中的目标，乃是看见宇宙的万物神是为着他儿子主耶稣基督造的，叫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叫万物也是为着他造的，万物是让他来承受的，只有他得着这个万物，把他自己充满的万物的里面彰显出来，这就进到了将来的永世，这就是神的工作在这完成的时候。在新约来说，就是到了启示录圣城性耶路撒冷，哪一个圣城性耶路撒冷，就是金子珍珠和宝石完全出于神的，其他一切东西像垃圾一样倒到无底坑的里面了，只有基督耶稣充满在里面而彰显出来。这一件的事情，神如果恩待我们，圣灵开我们眼睛，就我们看见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昨天上午张贵妇提过的，就我保罗为他们祷告，叫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的一件一件使他了解。而哥罗西讲神的旨意是什么，第一章十五节开始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集中在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而这一个到第三章给第二章里头给我们看见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一切又在众个人之内，中文翻的最差，那一句话很简单的，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神的将来天地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题目，神也没有别的兴趣。这是哥罗西书里头给我们看见神所有的旨意。当我们看见这一点了之后，我们不光脱离了地上花花绿的东西，我们脱离了地上的前途、事业、生活的享受、家庭的美满，这一些不是我们所注重的，我们也脱离了基督教里面的事业、基督教里面那些的活动、基督教里面那些组织、基督教里的那一些的工作，我们单单注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一点有过了之后，如果我们再继续往前去，我们眼睛注视在基督的身上，然后会看见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从他里头渐渐的扩大，看见这一位耶稣基督大家从死人都复活的时候，他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已经死了，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是吧？约翰福音主耶稣所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有几位记得这个比喻什么时候讲的？这个比喻呢，是有一帮有一些的希利人来找主耶稣，他怕主耶稣不见，说去找到主耶稣的门徒腓力，腓力找到门徒安德烈，安德烈怕主耶稣不肯，又抓一个腓力，两个人一同去见主耶稣。所以有一帮外邦人希利人要来见你，主耶稣说一粒麦子播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接受许多的子粒了。我如果说安德烈真是不懂了，这是讲什么，人家要见你见不见吧，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就死，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接受许多的子粒了，这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个怎么回事呢？主耶稣给他看说，哪能要看的是我这一粒子粒，我这一粒子粒不给他们看，但是我有一天要给他们看，乃是要看我这一类的子粒落在地里死了所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么许多的子粒来结出来的时候，你会看见全世界都看见了。今天的地上的人从哪里看见主耶稣？不是看见拿撒勒耶稣， 是看着哪四人耶稣这里指列都在地里死了，却接受许多的指列。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我要问你们，那一个指列到哪里去了？原来那个指列没有了，原来那一个指列已经经过死而复活，扩大成为许多的指列。请大家记得，这许多的指列就叫做教会，这叫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我们这一般当的信主耶稣的人，要把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加起来成为教会，那花样才多了，麻烦才多了。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在我们这一般蒙恩人里头的耶稣基督，在我们蒙恩里头的耶稣基督整个合起来了，那才是神心目中所有的教会。而这个的教会就是那位耶稣基督经过死复活所扩大出来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像我稍微提过一点了，叫做基督与教会，那是神心目中所有的目标。是受到神开我们眼睛，叫我们看见神的旨意，那是先看见基督身上。当我们看见基督的时候，看见他是太初就有的，看见他在2000年的道成肉身，看见他地上生活所有表现，把神性表现出来，看见他十字架上钉死来完成救赎，看见他从死里的复活升到高天，被升另外一族为基督了，看见他有一天再来还要掌权管理一切，我们都看到这一位身上。但亲爱弟兄姊妹，你再开战看的时候，就发现还不是那个坐在高天上的一位基督，这位基督是已经扩大在你我蒙恩人的里面。所以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扩大。这个扩大出来的基督，就是以后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代表的，这也是全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做工最后所完成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按面一面来说都是以基督自己，但却不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乃是这一位基督经过死而复活已经扩大出来了。所以这个基督和教会是连相合而不能分开的，这个基督和教会才是神工作里头的目标。那我讲这个叫什么呢？乃是盼望弟兄姊妹会发现，从诗篇第二节的里面已经引到这一方面了。诗篇第45篇我们已经看过，他那是一个他的王侯。接着我们会看见他就提到锡安山上的那一个耶路撒冷城，那一座城，那个城是什么呢？那一座城就是教，就代表教会的。那么这一个的感觉，这一个的重点我们必须要了解了，然后我们才能够把诗篇里的重大的事情抓住了，去读的时候才能够领会。然后说基督和教会，这样我们去到诗篇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好一些的诗篇就带我们就看到基督耶稣身上，以后有一些诗篇就带我们看到那个圣城星啊，那一座耶路撒冷的城，锡安山上那一座的大城。那么这就是这一位的基督用不同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的。所以诗篇第二卷的里面给我们看见，在外面其神和圣灵之间的联系是断绝了，神就把他们带来了，来叫他们的注意力量集中在这一位基督身上。第三卷呢差不多也是已经神把他们从许多神圣的事物中间带领出来，而叫他们联系在基督的身上。不过第三卷比第二卷更加多一点的，这一帮的人被神这样挽回恢复回来的时候，却仍旧成为一个整体的以色列民，不是个别属灵的人。要注意哈，我们常常一个人的追求来追求去，追求到一个地步会成为个人主义，成为一个自己在周围的很顺灵的一个人， 我们会发现许多的难处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里头有败坏，我们里头有天然的自己，这些东西都拦住主的，真是交出在我身上能够掌王权，能够设立宝座，能够在我身上完全的彰显，这是对。但是请大家记得的是，还没有达到神最主要的心意。神并不是叫做散漫的那些属灵的基督徒，神乃是要叫做一个整体的以色列民，整体的民，这整体的民才叫做教会。个人基督徒再好，不能够把耶稣基督完全的彰显。个人基督徒再好，他不过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他不能成为一个整个的身体。基督耶稣的荣耀是叫做身体表现，不是单单接着一个肢体表现。我记得你出生的用说过一句话，在我里边很深的印象，这个是差不多已经三十年前了。他，你把人任何一个肢体割下来，放在门的上头，挂在那里，都叫你怕死了。现在好多基督教的是这样的人，英雄主义，率领大汉，他这个人夺出一只，那一个人夺出一只，看看他们的恩赐真是了不起，在他眼光中给人怕死了。基督教难处常常是这样的，就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不是那些不热心，难处的有热心，但这热心还不是太大，难处的有恩赐的，恩赐做到一个是叫做夺出一只了。读书一直是把信一般的神的儿女归附在他底下，成为今天基督教的古里八怪的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使徒保罗不是，使徒保罗你会看见的哥林多书里头他怎么讲的，哥林多书的里面有哥林多的教会的人，有的人说彼得，有的人说亚波罗，有的人说保罗。保罗说，我亚波罗算不得什么，我保罗算不得什么，我撒种了，亚波罗浇灌的，那自神叫做生长的，你们怎么看着我们是什么呢？是我们亚波罗和保罗什么，只不过是神的用人，我们无只不过是神所设立的执事，我们是说你们的，你们是说基督的。就倒过来了，现在基督徒教会是工人的，工人才属于基督的。这个基督徒乃是经过工人到神殿里去的啊，这个地方不，工人是属教会的，教会才属神的。所以保罗圣章在腓立比第一章里头给我们看见，他巴不得离世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就是他个人来说巴不得到那里去了。但他说为着你们，我知道还要活在地上。保罗所以这样活作的，那是为了教会而活作，是叫教会到了完全，神的心得到满足。我保罗再设灵，神的心不能够满足的。所以这一次的关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看见了，我们会看到第三卷的诗篇的时候，神就把这一班蒙恩的人带领，叫他们成为一个整体的以色列族。那我们今天来说，叫他们这一个的基督徒活在真实教会的交通和教会的那一个的功能里，那这样的话神的心才能够满足啊。所以我想我等一会儿会来读几头一篇的诗篇，我们会看见他提到那个教会的问题，或者与神的居所来代表的，在那一卷的里面呢非常的强。但是诗篇也知道我们人许多地方受神的带领很迟钝，或者我们受神的带领有好多方面的，并不是简单一面我们就能够了解了，所以他从另外一个的角度来讲，从另一种的经历来讲，所以我们会看见从第七十三篇第三节的头一卷开始的时候，还是从人的错误里面那里来带领，一步一步的来带领的。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讲一些翻开一下，好不好？第三卷就我们讲义的第六面，七十三、七十四，神带领圣灵从弗利平安 与地上的圣所转向基督啊，这是73和74的。75实在是连在第一卷的后面的后果。第三段77和78因着患难而柔弱，蒙神复兴来诉说神的作为。所以73、74是从福利平安和地上的圣所这里头拯救出来，来到基督那里。77、78来从患难里面来拯救出来到神面前。79到82乃是圣所遭遇破坏而有的软弱，结果把圣所都被破坏了。当然了，在哪里蒙神拯救出来的，那来然后来到神的哪里的。所以从73到82，他主要消极方面所要带领的三个大的重点，从一个大的重点要带领扩列出从福利平安和地上的圣所。第二方面呢，乃是从患难的环境的顺利和艰难，从这个地方来带领出来。第三个，那是神圣的圣所都遭受到破坏了，叫一个爱神的心非常的伤痛，神把从这个地方带出来。而三个带出来的果效都是一样的，都叫到转到这一位基督的身上。那这样转过来之后，到83到85就到了高峰了。那一个时候就神就胜过一切仇敌的破坏，在那一个时候叫人能够得着一种的警戒，能够与神有亲密的同在，能够与神之间有亲密的联系。所以在那一个段子里面呢，我们等会儿特别要读的就诗篇第84篇，那来到圣所活在神的那个的面前了。86篇之后呢，它又是有一点再给我们仔细一点的，就给我们看到有整体的表现啊，整体的表现。88到89呢，乃是受过总结的，乃是受过这一些神伯多的工作了，他然后在神面前来称颂这一位的神。这是诗篇第三卷的情形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72篇，好吧，对不起，73篇。73篇。73篇，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按照比较来说，对诗篇的印象比较深一点的啊。因为所以说一生，因为对我们的光景很能适合，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所以我们比较感觉到的深一点。我想我们还是用起因的方式把它读过了，我大概几个重点我提一下，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以后再仔细读，好吗？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至于我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相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他们的眼睛因肥胖而驼挫，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的口吸得上天，他们的舌回谤全地。他们说神怎能晓得，知告者岂有知识呢？我实在突然接近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故。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解决。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净空灭尽了。 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缠着我的右手。除你以外的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的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远离你的都必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我想我们这样读过去很清楚了，对不对？他整个的转机转在什么地方呢？转机是转在第十七节，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或者第二节到第十六节的里面，都是说到他从前的观念。这一些的观念叫他差一点的滑跌，树林上堕落下去。然后到第十七节开始的时候，他才转变了过来的。那么他没有仔细讲之前头一节的话，他先是说一个总论的话啊。我想弟兄姊妹知道哈，文学上面这个很起码的，有一些的文章那是头上开头把结论写出来，然后再写仔细的内容；有一些文章是开头一步一步的写，到了最后才把它结论啊。诗篇有好多的诗篇是这一类的，那是开头一点点的写，到最后才把它结论。这一篇不是，头上先把它结论，再讲到里头的过程和内容。他头上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是他的结论。至于我，那么好了，从头讲起，我欺侮善跌滑跌了，以后被神带领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了。所以他就详详细细讲到他自己当初的错误，观念上的错误，一直在行动上欺侮滑跌。他所以错误是什么呢？他看见恶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所以看见恶人想平安心怀不平，因为他乃是用物质上的那一个条件来做一个衡量，注重他人生的意义，他用这一个东西了，所以他才会看见恶人想平安享受，他才会快乐。第二个，他乃是看到环境中的顺利，一个是财务问题，一个是环境中的顺利，环境中的地位，环境中的权势，有了这个缘故了，把以这个来当一个衡量来定规他的人生。你比方说我自己到了美国的时候才发现有一件的错误，就是什么的错误呢？到了美国刚刚来的时候啊，看见美国人中间呢，不像我以往的印象，我在上海住的，在台湾住的时候，碰见一些外国人呢，都很神气。一到美国呢，好多不神气，好多也是很普通的，所以没有什么太了不起。但是以后碰见一些的黑人的时候，哎呀，我很轻看他们。这些黑人又懒，又不好好做事，又脏，生活又随便，各方面学问上有差。我想我们大多的人呢，对着黑人来说，心中对他们估计会错误。但是你如果在他们的场来看的话，他们看不起我们黄种人，为着什么缘故？老是读书，闷着头读书，艰艰苦苦的过一辈子，人生一点没有乐趣。他们有很好音乐的天分，他们有很好艺术的天分，他们从音乐和艺术的眼光看，我们中国人很差劲，没有他们好。那么好了，我们用什么标准啊？我们所以轻看他们的，那是我们所注重的事情来轻看的，他们有他们所注重的，那这是人世间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啊，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乃是做事的人呢，他还是以地上的财富当作心中所想念的，所以他在看见有恶人有财富，他心怀不平。他还是以外的环境中的地位权势来当作注重的， 所以他看见二人能够有这种的权势的时候啊，他心怀不平。所以这个光景中间呢，他的到一他末了，他也提到了像我们的时间点一篇一样的，到这种的光景以后，这一般的恶人他的根本是希曼这位神，他行恶是神在哪里，耶和华岂有知识，一切还不如他所做的那样有果效。所以他说他怎么样呢，他第十三节觉得自己生长的，他说我实在突然接近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故，我这个太傻了，我要接近我的心，接近来接近去财物也没有，我洗手表明无故，表明来表明去还在人的压制之下，都没有地位都没有权的，我是白白是这样的。他说心都实在为难，不知道怎么能够了解，但是他一转的时候，等我进到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解决，就发现神把他们放在华地，这一帮财务的，这一帮有权势的，这一帮肥胖到眼睛都夺出来的，哦，这一帮能够欺压到这种圣徒圣长的，实在他能说出是危险的境界，我们的神面前反而是蒙恩的。是他真正看见了之后啊，然后他就有一个的懊悔。他懊悔是什么呢？懊悔是懊悔在第21节，因为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他为什么发酸？他为什么被刺？不是恶人刺他的，乃是自己刺自己。我蒙了这么多的恩典，还去亵渎人呢？我这个人像狗像猪一样的。我说我，他说他自己啊，如同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样的。哎，我为什么蒙恩了之后还像他们这样？是他肺腑受刺的，他那个非常的难过。反正这样的时候，他就回转来到神的面前了。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的24节了，你要以你的圣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你会看见第25节好在什么地方，25节你会看见的，在天上我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啊，所有的地上今世的生活和将来所有的盼望都置在神的身上，对吧？所以他从富丽平安从那些光景里头带领出来了，专门注重到主的身上去了。那么第74篇，在74篇这里头说注重的不是地上的富丽平安，74篇是说注重是从圣所里头脱离开，从那一个圣所那一种的高大的建筑，那一种繁荣的那个高贵的样子，从这些地方神把他带领开，然后就回到神的面前了，单单来到神的面前了。那么75篇到76篇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乃是主在这里他征战而得着胜利。如果我们来看的话，会发现的啊，74篇这里都有好多的问题，有好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在75篇啊，在75篇。所以你去读74篇的时候啊，会看见有好多的问题，而到75篇的时候会看见神他做事的人就把这些答案来对他们来诉说了。然后76篇是接着75篇的，也就看见不光神的作为，他回得了74篇里的这些问题，并且给我们看见这一位的神已经在征战中已经得胜了，显出他所有的荣耀。所以到76篇的时候啊，就到了高的一个高峰了。然后77篇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又从低下来了。是77篇的时候，他又从患难光景中间发现自己非常的柔弱，在这个柔弱的中间呢，他在神面前来祈求，然后蒙到神的带领，一种柔弱的光景的里面在能够拯救出来了。到了79篇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那是什么呢？那乃是我们79个头一节多一点就可以知道了。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 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为荒堆，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灵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血如水，无人埋葬。我们成了邻国的邻，羞辱成了我们四位人嗤笑和讥刺。耶和华，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你的住处变为虚荒。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啊，这些看，那我看见这是到什么呢？乃是看见圣殿被污秽，外邦人们践踏圣殿。那一个是他们目标中间的神圣的地方，一个神能够彰显他荣耀的所在的。哎呀，这个光景叫他们心中非常的难过。这个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这样读，连我们去读旧约的历史书也能够了解，这是神将来一个的原则。神当初啊，能够借着大卫和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显出他的荣耀。当初的时候，大卫告诉所罗门了，因为他流血太多，神没有让他来建造圣殿，他就为了圣殿预备了许多的材料，因为要圣殿造得非常的高大，才能够在万邦中间写明耶和华是个大能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极具荣耀的耶和华，就是物质东西彰显。这谁做的？我们看见也是神所做的，他们非常的好。所以到所罗门圣殿盖好的是奉献给神，神的印证，神自己充满了殿，荣耀充满到一个地步，连祭司都把这葬礼侍奉了。到这个时候彰显出来的，连古巴的女王从远处来，要来到所罗门那里听他的智慧话，这到非常高的地步。哎呀，我们去读读到这个地方啊，我们都非常的兴奋。这短短一段时间，神就让圣殿荒凉，荒凉荒凉荒凉到一个地步，有些地方门都关了，荒凉到一个地步，屋顶都漏了，荒凉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把拜偶像东西都放在圣殿有些的房间里面去了，荒凉到一个地步，神就许可弥布加尼撒来把圣殿都把它焚烧了，圣殿都把它摧毁了。哎呀，我们心中很难过，为什么缘故神允许那些仇敌把圣殿是这么摧毁的？在这一件事里头，他有个原因，他因为我们祖宗的那个罪孽，求你不要纪念祖宗的罪孽。那么弟兄姊妹，我常常也读的时候也有一个的思想，神如果因着祖宗的罪孽而摧毁的话，难道神当初不知道这帮祖宗会犯罪？既然知道这帮祖宗会犯罪，何必当初还叫大卫和所罗门来摆圣殿？何必？在这里是我们看见的，为什么缘故？我们会看见一件事，神惜得花钱，花了这么多的金子，这么多的宝石，这么多的高贵东西来造圣殿，但神也惜得把它拆毁，神很爽快。一定要拖你，不拖你带水的。他要盖的时候，盖到了全世界宗教建筑这个最高贵的，他要拆毁的，拆毁的光光的。只有一个条件，索林的光就对不对？索林光就对，像大卫所罗门一样把圣殿盖起来；索林光就不对，把这么好的东西一概的拆毁。而这样做的时候，神却有个用意。一念叫他们看见大卫所罗门所圣殿中所表现的，他叫他们注重属灵的情况，而不是注重外头的建筑。外头的建筑是配合的，属灵的光景才是神所要得着的。我很遗憾一件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我的心愿。我到 Boston 去过好多次了，还没去参观 Park Street Church。 你们是 Boston 来的，应该 去过啊？你们知道在 Boston 的 Park Street Church 那是 Gordon 在的时候所指。